三，管床大夫太凶了，怎么办？很多人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医生很凶，对病人大呼小叫，甚至不好好说话。明明对他很客气，很有礼貌，但他就是一副暴脾气，真的觉得来趟医院不但身体上不舒服，心里更不舒服，没病都会被医生气出一身病来。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？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。首先，医生为什么要凶？医生说话凶，是因为太温柔，病人容易不当回事。如果医生轻描淡写地说，多吃点水果，对健康有好处，病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，不吃也没事。但是如果医生很凶地对一个化疗的病人说，你喝的水太少了，我昨天怎么和你说的？病人也许就听话了。第二，假如医生对病人发火，那可能说明病人某个举动真的很危险。医疗危险就是由一个个小细节导致的，有时候甚至要争分夺秒才能避免出问题。因此，医生不只是面对病人时脾气暴躁，在手术台上激动、暴躁的样子我也见过。病人觉得医生小题大做，是因为病人不了解自己犯的错误多么危险。在疾病康复的过程中，有很多风险是只有管床医生知道，而病人自己不了解的。比如，缺乏活动会增加血栓、肺栓塞的风险。肺手术之前需要病人严格戒烟。化疗后饮水量少，不容易帮助人体排泄化疗药，会蓄积造成风险。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的服务，它是以恢复健康而不是病人满意度为主要评价点，甚至有时候为了康复不得不损害病人的满意度。另外，医生没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取悦病人，是普遍现象。在中国，医生的工作负担非常重，重到医患比全球倒数，因此大部分公立医院的医生确实无法把满足病人的情绪放在第一位，而只能把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放在第一位。这个普遍现象的确需要改进，但是在当下暂时还无法改变。那么如果病人觉得自己的管床医生太凶，可科室主任说这是最好的管床医生，该怎么办呢？在知道了以上情况后，家属要判断到底是医生的问题还是病人的问题。病人是个听话的病人吗？比如说，是不是没有完成好医生交代的嘱咐，甚至擅自违背医嘱？病人不听话，很多时候会造成严重后果，必须批评教育。有位病人，医生嘱咐他必须每天努力咳痰，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病人因为痰没咳出来，发烧至39度。家属还在边上打游戏，医生如果还和颜悦色地去讲，那么家属和病人真的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？另外，如果医生对其他病人也是这样一个态度，建议不要太放在心上。同一病房的家属之间一般都会互相交流，大家也会分享和比较，和这位医生的其他病人聊聊天，也许会发现这位医生本身的脾气比较暴，但是大家也都习惯了。如果医生是脾气坏、技术好的类型，那要适当容忍对方的脾气。如果能在看病的过程中感受出他的专业度，从其他医生和护士的评价中发现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医生，其实也是很好的结果。所以医生发脾气时，不如试着先把自己的火气先压下去，顺着医生的话答应一定改，等平静下来之后再去想医生说的内容是否合理，最后才是想想他的脾气有没有伤害到自己，让自己不舒服。如果医生对别人温柔，只凶你家的病人，先问问自己和病人有没有提过不合理的要求，尝试从自身找原因，看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医生觉得不舒服。我见过一位病人，每天缠着医生问能不能换单人间，好不容易给调换了之后，又去找医生问能不能换个有窗户、有厕所的。然而病房就没有这种房型，这种不断给医生提要求的心情能理解，但是医院的资源是有限的，医生如果在这些事上耗费了过多精力， 自然不会心平气和。四，中国式看病的烦恼。我有熟人，我怕谁？在我国，家里有人生病，第一件事绝对不是想着去哪家医院，自己买过哪些保险，能不能用得上，而是先相互打听，你是不是说过你有个高中同学学医来着，现在在哪家医院呢？给问问呗。作为一位医生，我最常收到的就是十几年不联系的同学加我微信，上来就让我帮他挂号，也不管我是啥科的，到底懂不懂。我说我一个胸外科的，儿科也不认识啥人，他就会说都差不多嘛，你就给安排一下。真抱歉，医院真的不是我家开的。刚开始做小大夫的时候，我还挺愿意主动帮别人的忙，但是久了被坑得透透的，就只愿意帮助有缘人了。我还记得我刚毕业时，一位朋友着急忙慌地托我看病，说让我赶紧安排，马上就想住院。我看他家人的病恰好也是肺癌这个领域的，不过一看就不能做手术，于是我就给他前前后后地安排起来。一个上午从内科、放疗科一直跑到介入科、病理科，还问了我们自己胸外科的主任。可谓是把所有特需挂号费在400元以上的医生都看了个遍，然后还给内科的住院总买了杯奶茶，让他帮我明天留个床。晚上的时候我回复他说，你这个情况要先化疗，然后如何如何。他表示哦，好的。第二天我又问他怎么样了，什么时候过来，结果他慢悠悠地说，哦，那个啊，那就是我一个亲戚，他自己去你们那边的那个某某医院花了1500元买了个黄牛号，好像也说是不能手术了，先化疗。那多谢了啊，他们家好像更想在那个医院治疗。多谢了啊哥们儿，改天请你吃饭。所以对方问你消息，你觉得是病人着急，但是人家也许只是随便问问，多问问，广撒网了解一下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现在医生帮助亲戚家人也都普遍更加谨慎，只有真的非常熟悉的关系才会和别人打好招呼。上学的时候，我看到很多张住院单上都有慕名两个字，我灵机一动，问管理病房床位的住院总师兄，师兄啊，这个写着慕名两个字的是不是就是没什么关系的？师兄点点头。我问，那作为病人没关系的是不是就吃亏点？师兄说，那怎么可能，和你说实话，有关系和没关系在咱们这儿也真的没什么区别，有关系的我们反而还要更小心一点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托关系进来的，谱可大了。所以你看，在医生眼里，除非你是科主任的亲爹，要不对于普通医生来说还真的没什么差别。而且在医务人员看来，越是有关系的越是要平等对待，别总想着省什么检查，跳过什么步骤，最后害的其实都是病人自己。所以我的个人观点是，看病别先想着找关系，先想怎么找到对的医生，再明确要去哪几家医院，看哪几位医生之后，再想是否有关系能找到其中某位医生。比如说，你了解到肠癌治疗最好的是 A 医院的孙医生和 B 医院的王医生，这两位医生你也都接触过，人品态度各方面都非常不错，但是孙医生是你妈妈的高中同学，有几十年的交情，那不用说，孙医生肯定是更好的选择，这样的顺序才是合理的。有些人就会把这个顺序反过来，然后会碰到这样的场景，一个人要做甲状腺癌手术，先找了自己爸爸的老同学，是个快70岁的老专家，看起来这么大岁数的专家一定很靠谱，但其实这个老专家已经十多年不做手术了，现在是返聘回来在医院门诊坐诊，门诊收治的病人会交给病房的另一位大夫来做手术，而这位大夫是谁你是不知道的。因此你首先需要明确的还是医院和医生，当你认准了一些医生之后，再争取能够通过关系来拉拉人情。但是这个人情对于医疗过程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，也许因为你和某个专家很熟， 从而可以早几天住院。你想上午做手术而不是下午，专家能满足你，但仅此而已了。手术切得干不干净，治疗效果好不好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没有医生在治疗上不是竭尽全力的，他没有必要，也根本不敢降低标准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